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36讲，我们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。彼得后书第一章，我们读5、6、7节。彼得后书第一章5、6、7节，正因这缘故，我们要分外的殷勤。我们把那个你们念成我们啊，我们要分外的殷勤。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；有了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又要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，又要加上前进；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；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我们先读到这儿，要把这个呢，详细的说明一下。在彼得后书的主要的题目，就是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在生命的事里或前进的事里，就是两个要紧的事情，就是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得神的生命，要活出神的性情。那么神的性情是什么呢？前边啊说基督的美德啊，基督的美德，他活出来的这些美德就是神的性情。这还不够清楚，后边呢彼得就用八样事情来说明神的性情。不过呢神的性情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八样性情。比如说信心，我们人需要有信心，我们是相信神。但是神呢是可信的，因为神是诚信真实的，所以神的性情也是信啊。神的性情里也有这个信，但是信呢它是信实，跟我们相信依靠他啊，仰望他又不一样。所以在圣经里神的信叫什么呢？在罗马书第一章啊第17节，因为神的意义啊正在这信心上显明出来。因为这个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义人必因信活着。所以有三个信，第一个信呢是神的信，本于神的信实，我们呢就相信他。假如神不可信，他不信实，他是撒谎的啊，他是不可靠的，那我们的信就落了空。所以在圣经里神呢是信，神是信实啊， 神是不改变的信实，神是绝对可信，所以在圣经里，神的名字叫阿门。阿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叫诚信真实。神是诚信，绝不失信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。这么说吧，宇宙中若是神创造诸天宇宙的神不可信，请问还有什么可信？谁还能够可信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宇宙中有一个大信，这一个信实的神，就成为宇宙中的一个安定的力量。没有神的信，那么宇宙万有都不坚定，都不踏实。因为神的信，所以呢，神的性情里第一个就是信。神是诚信真实、信实的神。所以，我们本于信，本于神的信实，我们的相信才能有根据。所以，今天我们不是信一些虚晃的道理，乃是信那位诚信真实的神，他是绝对不改变，他是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，他是。信实，他说了事情绝对算数。比如，神让我们信耶稣，这是神立的规矩。圣经里说在约翰一书第3章23节说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。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信了他，照着他所赐我们的命令，要彼此相爱。所以神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信他儿子耶稣的名。那么你一信，你的罪就赦免了，这是神定规的。神定规啊，说你只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。你的信就称义，你的罪就都赦免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罪钉十字架，用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替我们赎罪了，做好了赎罪之功。那么神立下了这个规矩，立下了这个方法，这是他的信用。你只要信，他就真的就罪就赦免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绝不会。信了神了，神说你信了他规定的这个法子，他说这不算，我规定的不算，我另有规定，那就不，绝不可能。所以神是信实的。那么我们呢的信心呢才有着落，所以本于信以至于信。我用一个小小的比方，大家就懂。我们退休了，我们有一些钱，有一些退休金，我们不知道这个钱该放在哪里最可靠，并且呢。还能够给我们一点优厚的利息，让我们赖以度过晚年。这是一些退休的公务员所特别关心的一件事。那当我们呢，要去把这笔钱拿出去，当然了，国家的银行很好，保险，可是利息非常少。但是世界上呢？ 在这个社会上呢，就兴起来很多叫信托公司。这种信托公司啊，专专的吸收民间的资金来替你投资，投资以后呢，把这个红利呢分给这些存钱的人，这种不叫银行，叫信托公司。比如台湾有第一信托啊，台湾还有这样信托那样信托，有好多。这个信托公司呢，就是吸收民间的资金，他来做投资啊，替你拿这个钱去赚钱。赚了钱以后，你不止于投资公司给你利息，他还分红，这就比银行呢这个钱就多一点。可是呢，我们不敢，我们不敢一下子，比如我们退休就有400万好了，举例说了，40万也可能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有多少钱？比如说400万啊，拿这个数字来做比，你有400万，这是你的老本，你的保命的老本。你以后退休了，65岁退休了，你不知道你活到80岁90岁，那你要活这么多年你怎么过生活呢？你要有一笔退休养老金，本来是在政府的，政府给你利息，但是那非常少啊，那一种养老金呢就少。那信托公司呢，这种投资方法呢就多。当然你自己也可以运营，你可以买个股票啊，你也可以投资一些上市的股票啊，来去赚钱。但是那很危险，因为你不大会运用啊，并且年纪大了，我们也没有这种精力去搞这个事儿。那我们就找个信托公司好了。那么当你找信托公司的时候啊，你第一打听的就是他的信用如何，他可靠不可靠，因为他叫信托公司，他可信不可信，这是我们第一打听。那后来我们打听了这几家信托公司，最好的比如说吧，是第一信托公司，你还不敢放心，你说这个事儿我还没有啊完全的了解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把400万其中的100万从银行拿出来，把这100万就给信托公司。哦，信托公司的利息比银行高一点，你就存给他了。哎，等到了年终了，还有笔花红，因为他在赚钱嘛，赚了钱以后除了利息照付每个月给你以外，到年终了还有一些花红，就是他投资盈余要分给这些存款的人，这就叫信托公司。结果你这100万拿进去了，利息照领，可以做你的每月的花费啊，哎，到了年终了还有一笔钱啊，虽然不多嘛，比银行给的就多啊，你看这很好。第一年啊，第二年啊，你经过试验以后准时，那公司的名誉也很好，从来没有风险，也没有倒过，也没有亏过人，你对他就交给信任了。第二年啊，你就再拿100万从银行里取出来，就又交给他。又过了2-3年呢，哎呀，稳当得很，利息每个月可以拿，花红呢年底下有的时候还分得多一点，你越来对他越信任了，你他本于他的信，你对他的信心越来越大。那怎么办呢？ 最后你把400万全部都投在他里，那你这个生活比放在银行里呢就宽裕一点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本于信以至于信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，本于神的信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他可怜我们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他既然把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，担当了我们罪，根据他的信实，根据他的公义，他不可能再定我们的罪了，再跟我们算账了，他不能一罪两罚，所以这就叫信实。所以神的性情里就有这个信，不过神的信是信实的信。那我们的性情里呢，我们就要认识神的信实，我们用信心活在他面前，支取他的恩典，支取他在信实中所应许的一切的恩典，你就越来越丰富。所以在圣经里，这个神的信实是他的性情。那我们呢，用信心活在神面前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也有信用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等到他在基督里生命改变了，他那个信实的个性也出来。他先是信神，从神得着，以后慢慢的他的生命改变，他也变成信实的，这就叫神的性情。那么德行呢，那更不用说了，神的美德就是他的性情，所以神也有德也有信。那么神呢是知识的源头，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那么神的性情啊，就是知识，知识丰富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要从神那边要多得。那怎么得呢？你的灵要活起来，所以智慧必入你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。圣经里说神的知识是怎么出来呢？像这科学家们，他们有很多发现了很多的知识，他们怎么出来呢？圣经里也有说法，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神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神用灵启示人，人有灵感，人的灵机一动，哎，这个科学的问题就突破了，就解决了，一个新知识就出来了，这个知识就这样来的。那么知识越多呢，我们从那里领受就越多。神的知识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这个知识一代一代的，尤其近代末后的时代是知识爆炸时代，简直我们吸收不完。在神的性情里也有这个智慧知识的内容，所以我们必须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，知识也是神性情的一个内容。但是神呢，虽然知识没有比神的，因为神是全知的，圣经里说知，神就是全知的，无所不知，他的知识是简单的说，事事物物万事没有一样他不知道，因为神是知识的总会，一切知识都是由他发布，由他传出来，都在他里面藏着。 那么所以神的是全知的，那我们呢要有神的性情，我们也要多多的有知识。所以圣经里说我们要在见识和知识上多而又多，这就是我们必须有知识。那要无知识呢，叫做无知，神不喜欢。神不喜欢小信，神不喜欢无知。所以信神要，知识神要，这叫神的性情。将来我们到荣耀里就把这些神性情里的内容就带进去了。节制，节制啊，这个也是神的性情。神若没有节制的话啊，那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不会恰好。所以这一切的恰好都是在那个节制啊，没有过，没有不及。所以节制是神性情里的一个非常要紧。本来神可以审判人，神可以刑罚人，比如说约翰和雅各，他们曾经要求主说，主啊，说这些人呢啊，他们我们传什么话他们都不相信呢，求你从天上分啊天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掉。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得了，那地上人都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虽然震怒，神的怒气虽然显明在，神的震怒虽然显明在不谦不义的人身上，人不信不谦不义不法，哎呀，人犯罪，假如神要不节制的话，你一犯罪，神啪一个雷就把打死了，完了。所以神的怒气发作，要积蓄愤怒，到他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圣经里叫做罪贯满盈的时候，神才发作。所以神节制，神有节制，神的节制非常，他的能力使用要节制，他的怒气发作要节制，所以忍耐节制这都是神的特性，神的性情。神是有节制的神啊，神设计的一切恰好都在量的节制，度的节制啊，时间的节制，神都有节制，任何事情都要用节制来控制。所以神的性情里有节制，神的性情当然有忍耐，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那就是描写神啊，忍耐恩慈。那么神呢的爱呢，下边就说了，爱弟兄的心，爱弟兄的心是他跟他有关系的，比如说我们骨肉之亲，手足之亲，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系，我们的爱。但是下边一个爱，爱众人，那个原文呢就不是那么说，原文没有那个爱众人的心，没有啊。我们要啊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那个原文呢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，你看小字有写，没有那个众人。那个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是天缘大爱啊，那个在原文里的用的叫阿格普，阿格普的爱就是神的爱。有了忍耐啊，又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就要加上 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这个最后神的天元大爱就完满了，那就是神的性情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个说，神的一切美德是他的性情，这里说得更清楚，彼得叫我们追求这八样，这就叫在神的性情上有份。我们详细查考圣经，神就是信，神就是德，神就是知识的源头，丰富的知识，神就是节制，有节制，神就是忍耐，神就是前进，神是不虚伪的，虔诚的不得了啊，虔诚啊，神也是那个敬。你看耶稣基督对神有多尊敬，叫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所以神把那个敬虔表现到极致了。神有敬有谦啊，所以神不是非常傲慢无礼的啊，神是敬啊，这个敬字包括很多的啊，因为神无论做什么也很专业的啊，那叫敬业啊，护敬啊，我们人这么渺小，神都尊重我们，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神都让我们能够行使你的自由意志，所以在圣经里神是虔诚啊，神是爱，靠近他的他爱，那爱众人他根本就是爱，我们是得要操练，我们先爱我们周边的，先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然后爱我们的邻居，然后爱我们的国家，爱我们什么爱爱爱，最后呢变成就是爱了，所以这就是神的性情。今天我们用这八样来解释啊，脱去世上的情欲的败坏，得于神的性情有份，这八样就是神的性情，可以带到永远。我们就停在这里。